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是，正如陈岩弟兄所介绍的，我是第一次来我们三谷的会堂，所以第一个感受是这个家很新很美。那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发现说，不单单如此，我们这个家呢还充满了爱，充满了爱，非常的温馨啊，非常感恩。那我自己另外一个感恩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能够从三环这里来到三谷，能够和我们这边的家人能够见面啊，并且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实在是神的恩典。那今天我想和父老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讲到保罗的祷告。那我想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有很多的祷告文今天呢我选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想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以弗所书。那我的分享呢，我的讲道呢，常常是就是按着经文的顺序一节一节，一句一句来分享，盼望着我们就是一起来在神的话语上一起来专心一起来领受。那我们打开手中的圣经我们打开到以弗所书。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就是对以弗所书比较有喜欢读喜欢读。那这一卷书信呢，可以说是非常宝贝非常的圣经都是宝贝的，但是我们读哪一卷都是宝贝的。但是这一卷书呢，其实有很多的学者，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对以弗所书是有一些评价一些评价。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这卷书信呢，其实浓缩了保罗他几乎所有的神学思想，所以称他为是保罗神学的冠冕。或者是顶峰。所以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一个传道人叫中马田牧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他。他就说，如果罗马书是表达的是最纯粹最清晰的福音的话，那以弗所书就是耶稣基督福音最崇高和最庄严的一个表达。所以可见这封书信非常的宝贝。那我自己呢，在从去年开始去年初开始，我开始比较多的时间去思想和分享这卷书信，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得鼓励。那这封书信我稍微有一个大概的介绍让大家有一个概念。那这封书信的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是讲到神的救赎计划和神救赎的工作一章二章是讲到神的救赎计划和神的这个救赎工作。后面的第四到第六章就像保罗其他书信是一样的，讲到了生活的应用，就是说怎么样他鼓励保罗鼓励弟兄姐妹把领受的这个救恩怎么样去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能够活出来。那比较特别的是第三章第三章，那第三章这一章主要讲的是保罗他是如何参与到神的救赎计划里面。那在第三章里面的上半章如果你读你比较有兴趣读的时候，你发现说那上半章讲了说保罗他是如何的领受了这个福音的职分他如何的忠于这个福音的职分，甚至他做了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他也在所不惜。那下半章讲什么呢？讲保罗的祷告，那也是今天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题目。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第四第五第六章和中间的第三章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就是说保罗自己他在讲出很多的圣经神的启示之后，他不是说他说弟兄姐妹你们就按着我所教导的去行吧去活吧，他什么他在第三章告诉弟兄姐妹说，他说我是怎么样一个榜样，我怎么样参与到神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所以这其实就给我们很多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尤其是在教会侍奉，尤其是在做教导侍奉的人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是说要单单的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来教导给别人，他提醒我们这些服侍的人讲说什么，我们要把自己怎么样去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那保罗在第三章里面他就是讲到他自己在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前是一个如何的一个榜样，他自己如何的参与到这个信仰当中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的里面。所以我想大概就是有一个对以弗所书有一个结构上的一个了解。所以那今天既然讲到祷告今天讲到祷告，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对祷告并不陌生，是不是？ 所以我们自从我们差不多我们从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常常祷告，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相信，也都知道，清楚知道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是不是？是向神说话，是我们灵命成长的重要的途径，因此我们很看重祷告。所以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常常为别人祷告。那有的时候呢，也请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为身边的人祷告，也为我们远方的亲人来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说，其实不论教会的层面还是个人信徒弟兄姐妹的中间，我们都非常的看重祷告。但是我想思想提醒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对祷告的体验，或者我们对祷告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大家，你想要祷告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比方说我们可以问，神是不是每一次都听我们祷告呢？是不是我们每次祷告神都听呢？并不是，是不是？并不是。所以说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神不是，我们常常不是说神不是垂听祷告的神吗？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继续问，如果很多时候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如何？神没有听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并没有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祷告有信心没有？所以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概念或者我们的信经验里面都感觉到说，神有的时候是听祷告的，有的时候是不听祷告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半信半疑的时候，大家同意吗？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感受？我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遇到故事，它是讲到什么呢？说很早之前有一个地方就是干旱，所以呢当地的教会呢就组织弟兄姐妹就集中起来，要为这个地区能够降雨能够来去祷告啊。这是个遇到故事啊，现在可能不太会这样做，这是一个遇到故事。所以求神能够怜悯，能够赐下雨水。所以呢因为这个缺雨水已经很久了，所以说大家都很热心，都要去祷告啊，为这个事情去祷告。所以其中啊，他们在去的路上当中，其中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就带了一把雨伞去了。所以那个带领祷告的同工就说了，哎，你为什么要带一把伞？那小女孩就认真的说，我们不是一起来祷告求神能够降雨吗？所以大家没有笑啊，还没有笑。所以我的意思说什么，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像那个除了小女孩之外的其他人一样。所以我们确实有很多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为了祷告本身，我们还做这个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确信，并不能够明白，能够抓着神的心意去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经历到这个祷告的那个甜美，祷告那个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借着以弗所书第三章啊，保罗的这段祷告文，我们来了解他是如何为他所挂念的人祷告的，以及我们从他的祷告当中能够学习到什么。所以这段圣经呢，就是啊非常宝贝的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啊14-21节。我想我还是请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因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主。荣耀的主，我们一起来同心仰望你，因为主你是按时分粮的主。我们盼望着主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一起来诵读你的话语，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向我们众人来施恩，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造就、得饱足、得供应。因为你是真的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求你就按时分粮给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都有不同的需要，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短言的仰望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根据保罗啊这一段祷文啊，这一段祷文，那这一段经文呢，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保罗第一个就讲到说，保罗祷告的两个重要依据啊，他是凭什么来抓着什么来祷告的啊，这是从14节到16节上半节所分享的。那第二个啊点呢，就讲到说保罗祷告的两个重要的祈求，他求了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两个事情。那16节下到19节，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最后的两节是讲到说保罗祷告得以成就的保证是什么。所以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三个啊方面。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啊，保罗祷告的两个依据啊，保罗祷告两个依据。那在14节的开始，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这个词我用一个用粉色的去标注出来，那个词是什么？因此，是不是？因此，保罗用一个重要的连接词因此来开始他的祷告。那这个因此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祷告是有原因的啊，他的祷告是有原因的，是有依据的，是有依据的。他的依据在哪里呢？当然呢，就是在前面了，是不是？前面在哪里呢？我们刚才我已经啊提到了这个基本的一个结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第三章的结构的时候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这第十四节的因此是连在了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第一节当时保罗就要开始祷告。啊，第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求，替你们祈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其实就开始要祈祷了，但是突然间好像说是突然中断了。为什么中断了？他在中断的时候，从第二节开始，他也讲了自己神对他的托付，他如何参与到这个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对福音忠心啊，这样一个啊对自己的一个介绍的当中，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中断呢？十三节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一个二到第十三节的一个插入啊，二到十三节的插入的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他在开始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他收信的对象，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可能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惧怕，非常的胆怯的时候，所以他就想到了他们的需要。所以说从二节到第十三节是他插入的一个插段，是为了什么？正如第十三节说的，你们不要担心啊，不要惧怕。所以这是保罗第二到十三节是插入一个解释，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要鼓励他的收信人。然后到了十四节的时候，他就开始了重新的祷告。所以第十四节的开始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那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因此它连的是第一节，那第一节的因此又是连到什么地方呢？其实就连到前面的一到第二章。那这是我想我们大概啊能够去思想的一个你如果大家看这个看这张 slide 的时候，这张 PPT 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其实十四章连到第一节，那第一节的因此的原因是一到第二章所讲的那些神对保罗那些启示和教导啊。所以说这是我想啊让啊弟兄姐妹去看的一个第三章的一个结构。如果这个思路我们弄明白以后，我们自然就会看到保罗第一个祷告的依据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关于神的计划还有神的旨意的这些教导，是保罗在开始的祷告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就看他的依据是神的旨意，他的祷告的依据是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 到第二点我们会谈到说他两个重要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印证这一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就是说当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是不是圣经很多的教导很清楚，这些教导呢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比方说我们举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比方说那神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圣洁，神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圣洁甚于关心我们生活的舒适和自由，大家同意吗？神关心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神的旨意是更关心我们的生活的圣洁，而甚于关心我们生活的舒适和自由。再比方说神关心我们的属灵健康，神关心我们属灵的健康甚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大家也同意吗？是不是？所以说圣经说你们操练身体益处怎么样还少，唯有敬虔，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有在我们的生在各圣经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教导。那么再一个比方说神关心我们每日每天的生活当中应当追求在罪上死，甚于我们追求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自我的实现，大家同意吗？是不是在罗马书中非常清楚的教导说我们要常常的向罪看自己是怎么样，是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祷告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自我的实现，我们的梦想的实现，我们自我的实现。所以我们可惜的是我们的常常就是后面神看中的东西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我们祷告的追求。所以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叫 D. Carson 啊，有人爱读这些一些神学书籍的时候啊，就常会注意到 Carson 博士啊，他自己有一句话也非常的有名，他说福音的这些基本价值观，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关于敬虔、关于圣洁啊、关于啊就在罪上死啊这些教导，他说福音的这些基本价值观必须要塑造我们的祷告，就像塑造保罗的祷告一样。所以圣经的价值观要成为我们祷告的理由和依据，就像保罗说因此我祷告，因此我求，我因此我求。所以这就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应用啊，非常宝贝的应用，祷告和读经常常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祷告和读经常常紧密的。所以不读经我们就很多时候不知道神的心意，就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求，凭着自己的想法去求，这样的话很多时候有一个后果，就是其实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结果带来就是我们祷告不在神的心意上的时候，神也常常不给我们成就，那我们的印象就造成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负面的一个循环，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好像说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半信半疑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就是我们祷告出现的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啊，从去年初开始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主要是在青壮年这些年轻人的当中侍奉啊，在会堂，所以我就带着一些年轻人就是读这个诗篇啊，有时候我就会一两天分享一篇诗篇，然后和弟兄姐妹去分享。那个这个分享的前提是我自己的自己先去灵修，自己读经。那我就抓着一个自己这从去年开始啊，我就想说那我自己一个操练，就是说我读完经以后，那我就一篇诗篇我读完，我就按着诗篇里面的教导去祷告啊，就有个回应的祷告。所以我祷告完以后，我的体会是说，我就是觉得说那祷告完以后我就有一种重新得力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我是照着神的话语去祷告的。所以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是力量就不一样，我的祷告的一个这种感受也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抓着神的心意去祷告。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那如果你在每次读经以后，那照着你所读的经啊，照着你所领受的去做一个祷告，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啊。这是一个第一个方面啊，保罗祷告的第一个依据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的，按着神的旨意祷告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保罗祷告的第二个依据是什么呢？第二个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啊，下面在十四节里面，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祷告开始的时候，称神为父，称神为父，也是主耶稣自己常用的。不论是他自己的祷告，还是为门徒祷告，还是教导门徒们祷告，主耶稣总是 从称呼父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称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父这个称呼带来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不单单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因为父不单给了我们生命，而他也关心我们，爱我们。我们不单单和父有这样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而且保罗进一步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怎么样，都是从他得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但是地上的万国万族，还是天上的万国万族，都是源于这位父的创造。所以这位父不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都有超大极大的一个权柄在里面。所以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说，父有丰盛的荣耀。什么叫丰盛的荣耀？也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说是有荣耀的丰盛，意思是说我们的父不但是丰盛的，而且还要超越丰盛。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对父的了解，对他这个祷告的对象，这位父神的了解。正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他祈求的对象是谁，所以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所以我想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祷告生活当中，我想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祷告是向父神去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的这位父是怎样一位父神。以前我常常和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认知一个认知。我说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所信靠这位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呢？有两个基本的特点我们要记得牢，记得清楚。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他是爱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地上的父母就爱自己的儿女，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更爱我们，所以爱到我们一定程度，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要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记得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所以这两个特点，这两个基本的要点，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我们这位父啊，我们的位父是很爱我们，但却没有能力也不丰富的话，那我们很多时候他愿意帮助我们也帮助不了，是不是？那相反也是，如果他所无所不能也丰富无比，但是却不爱我们，和我们没有关系，那岂不是我们来敬拜这位父，跟随这位父也是很危险的？他不爱我们，他又有能力无比，是不是？所以仅仅这两点，虽然在描述神的属性的时候简单了一点，但是其实正是保罗在这里面对父神啊，他的祷告的对象，祈求的对象的一个最深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就是他对父的了解是什么。一个是讲到说他的父和他是有生命关系的，是生命关系的。第二个呢，是讲到说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荣耀无比的，他什么都能做的。所以这是保罗对神的了解，对父的了解，也是他祷告的第二个依据，就是他知道他所面对的父是什么样一位父啊，是什么样一位父。我想这是保罗祷告的第二个依据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祷告当中，我们在思想，我们开始来称这位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了这两点？他是和我有生命关系的吗？是那种爱我爱到一定程度，甚至让他儿子为我们死的那位父吗？我们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就思想到这一点？还而且我们想到了没有想到，这位父是那样的丰富无比，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当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父是怎么样一位父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不一样的，我们祷告是不一样的。我想这是第一个大点，就讲到说保罗祷告了两个依据啊，保罗两个依据。那我们接着来思想他是如何在这位这位既和他有生命的关系，而且有大能大力丰富无比的神面前怎么祷告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二点，保罗祷告了两个祈求，他两个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神的话语宝贝，我们就读16到19节，我们一起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这段经文，这段是他祷告的主体啊，祷告的主，他祈求的主体。那这个主体其实我们是非常熟，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并不一定很清楚他在到底在祷告什么，到底在祷告什么。那我把这一段经文啊，这几节的经文，我简单把它分成两个啊，分成说两个祈求，是两个祈求的内容。那大家看这一个啊，就是说第一个祈求就是说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结果是什么呢？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那第二个呢，祷告的祈求内容是什么呢？叫他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无限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结果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们，充满了你们。所以那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所以说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祈求啊，到底什么是第一个祈求。那在16节到17节里面啊，16节17节里面，保罗祷告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当我们读了他的第一个祈求以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思想，如果你了解以弗所书的背景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我开始读的时候也是没有太多的感受，那当我去仔细的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啊，非常的惊讶。因为这和我们的祷告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写信的时候保罗在哪里？监狱里面，是不是？甚至是有名的监狱书信的之一，是不是？以弗所书是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信的。所以说，而读者呢，在因为保罗所受的患难，被抓在监狱里面，然后他们惧怕，这些人被这个环境吓住了啊，这些人被环境吓住了，甚至到了丧胆的地步。但是在这样的光景下，在这样的状况下，保罗没有祈求说，主啊，让我离开监狱吧，让我能够出去陪伴他们，或者是鼓励他们。他也没有说，主啊，让这些逼迫离开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还很幼小，甚至他也没有说，主啊，保护他们。他没有这样祷告，这让我们很奇怪，这让我们很奇怪。所以如果保罗按照这样这些来祷告，合情合理吗？刚才我说的祷告是不是合情合理？问题是合谁的情，合谁的理？是不是合你的情，合我的理？是不是？所以说能够，他要是说让他逼迫离开他们，让他能够离开监狱或者怎么样，这是合情合理的祷告。但是很多时候这是合我们的情，合我们的理。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祷告自然就是求主医治我们的疾病。当我们的工作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求主能够帮助我改变这个环境，或者是你把我这个工作换个岗位，或者你把那个让我给我穿小鞋的那个同事把他调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祷告了，是不是？当然这些祷告都是很真实的，很需要的。但是我们对照保罗的祷告以后，我们在祷告，我们自己的祷告里面缺少了一些东西。缺少什么呢？就是这句话，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这句话。面对艰难的环境的时候，面对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当有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保罗就求天上的父借着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因为环境常常是在改变，是不是？常常在改变。人的一生当中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因为我很多时间是在年轻人当中侍奉，所以呢和年轻人打交道在一起啊，混日子的时候，就跟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那种感受在里面。所以刚毕业啊，要找工作啊，刚毕业要找工作，所以终于找到工作了，但要抽工作签证。抽到工作签证以后呢，又怕失去工作，因为还要等着要办绿卡，所以就这样提心吊胆好几年，终于就熬了过来。接着呢，就是要面对结婚，要买房子，然后呢生小孩，要照顾双方的父母等等等等。所以说人生的阶段有不同的难处，不同的挑战。 那有一次我就和一位弟兄就聊起来生活当中的难处的时候，最后聊完了以后，我们不约而同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些年来呀，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有没有同感。所以就是环境一直是在变的，挑战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心里面的力量比外在的环境更重要。所以如果心里面的力量能够越刚强的时候，即使我们外在的环境在改变，外在环境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总可以怎么样，总可以站立得稳。这就是保罗祷告第一个祈求的一个重点。那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来思想，当保罗求圣灵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他接着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当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结果会带来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经文啊告诉我们的。所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思想，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不少人这里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我们信主以后基督不就进到我们心里面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说让基督因着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呢？大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什么叫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就是这个住字啊？这个住字，住字这个意思是很强烈的一个动词，其实意思是说住在房子里面，而且一直住下去，有安家的意思啊。这个住在原文里面是有这样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非常强烈的动词，所以相对来说和访客是不一样的。访客只是临时住一下，而安家就是自己的家了。在自己家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能够得安息嘛，是不是？就很舒适，就很能够得安息，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确实的，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天开始，那一刻开始，耶稣基督就进到我们心里面，但是他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安息？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安息呢？可以说是常常是没有安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我们一会儿说爱主，我们离开教会以后我们就怎么样了？爱什么了？就开始爱世界了，是不是？所以而且更糟糕的是，一位圣洁的主要住在一个肮脏的家里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家，就我们这个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很多时候还是有嫉妒，有贪心，有争竞，有骄傲。这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住着的时候舒服不舒服？不舒服。所以说没有安息，而且很多时候是还是我们自己当家，我们自己当家，所以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想法在当家，而基督呢被挤到了角落里面。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的意思是说，让他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生命的权柄里面，生命的主权里面，能够是成为主人。唯有他里面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当家做主。这是可以说这会才能够让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得到安息。所以保罗的代求是什么呢？他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其实他是为那些有基督生命的人，有耶稣生命的人，但是他们现在贫乏当中，他们在那个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幼稚的光景当中的基督徒所说的。他说他不是祷告说让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祷告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和基督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却没有让基督管理自己的生命，没有让基督放在生命的中心的位置上，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我行我素。所以保罗在祷告说求圣灵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后，就可以让什么？耶稣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能够做主做王，能够掌王权。这是我们所思想的啊，祷告的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那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刚才说了，说保罗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这时候如果你回到保罗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第二章的末了我们讲到说，是保罗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居所，是不是？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神对保罗的一个启示？所以在保罗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印证了，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的，就是结果要带来让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能够住下来。 能够安家，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我想这是保罗是祷告，是按着神的计划，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那这是第一个啊方面啊，我们接下来看来祷告内容的第二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我们就看到说第十七节的下半节到十九节，我还是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叫你们的有根有基，能义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很明显，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接着第一个祷告来进行的。所以既然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基督也在他们里面开始居住下来，安顿下来，他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就有了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安家，能够安顿下来，这就是那个根基。所以当他们耶稣住在他们里面以后，保罗就继续祷告求神让他们更多的明白基督的爱。第二个祈求就是求神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明白基督的爱。如果有人问我们说，你明白基督的爱吗？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可能一个比较常回答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们明白一些，但是我们不是很明白，或者说明白的不够深刻。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人所求的，他就求父让他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能够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这是保罗的第二个代祷，保罗第二个祷告的内容。所以要知道保罗这个代祷的重点，我们就要理解一个词叫明白。什么是明白？这个动词，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理性上的知道，而是一个很含义很丰富的一个词，这个明白啊，圣经里面的明白和知道是一个很丰富的含义。所以在这里面的明白其实有那个赢取或者是获得甚至是抓住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在今天的语境里面，就是要亲自的经历和感受的意思，就是要亲自的经历和感受的意思。亲自的感受和经历与理性的知道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们头脑当中知道神的爱和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去经历神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那我举一个例子，你大概会就会明白。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啊，我因为是在农村啊，中国大陆的农村，我们家里面那时候农村都没有洗澡的地方啊，洗澡地方。从农村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这个应该是了解这个情形，就是没有洗澡的地方。所以呢，我这个小的时候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去哪里去游泳，到河坝里去游泳，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但是我妈妈，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所以我妈妈就不愿意让我去，所以呢我就偷偷去。然后呢去的时候回来以后就被发现了，然后就打我一顿啊。这就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所以但是有一个夏天就是家乡的时候就发大水，就是有洪水啊，很大的水，所以说到处都是沟满河平的。所以那个夏天呢，我的妈妈就看得我更严了，所以呢我就不能去，我就听她的话就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没多久我们就得到一个消息，说就在那个夏天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小伙伴啊就被那个大水就冲走了，后来连尸体都找不到。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大家可以猜一猜。那个时候如果你之前的时候你问我妈妈爱我吗，我说我头脑里面我知道我妈妈爱我，是不是？但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我的小伙伴被大水冲走以后，我那个感受一下子就是说，哟，我妈妈真的爱我。为什么能够经历到他这个爱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听了他的话，所以呢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说我妈妈是原来是这么的爱我。所以说我原来是那个可能是头脑都能知道，但是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能够感受到我妈背后那个深深的爱，让我去能够去思考和回味。所以原来我的妈妈是这样的爱我，以至于说我听了她的话以后我就可以什么不被大水冲走。所以这个爱让我觉得安全，让我觉得很温暖，也让我觉得有力量。这是人的爱，弟兄姐妹，这是人的爱。但是 经历了人的爱，况且可以让人得力量，得到稳妥感，感到很安全，何况经历神的爱呢？所以有一段非常宝贝的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那段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啊，31-39节。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被改编成一首非常好的诗歌，是不是？我想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念，好不好？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唱，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爱的凯歌，是一个爱的凯歌。所以刚才我讲到我自己的例子，说我经历到人的爱的时候，我就会有温暖，有安全感，有那种力量在里面。但是经历了我们神的爱的时候，那就更加的不一样了。所以保罗祷告的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更深的能够知道基督的爱，能够经历基督的爱。当他们对基督的爱有更深刻的一个认知和经历以后，他们就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二个祈求里面其实还讲到一点，还要讲一点，就是说那就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不是单个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的过自己的日子，过自己的信仰生活，而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有很多的同路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但是众人的见证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简单了。那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当中，在三号C会堂呢，我们就推出一个操练，就是我们每次在团契查经之前，都会请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见证。所以那当我们真是听了弟兄姐妹的见证，尤其是些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说，原来啊，基督的爱在每个人的身上当中都是那么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就同得鼓励。我还记得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牧师啊，叫刘明和牧师，他是那个戒毒那个晨曦会的啊负责的同工。啊，他在我们会堂有分享啊，我想不知道来没有来过三谷这边，所以他那次在分享的时候，他就真诚的就讲了他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啊经历。他说他过去的吸毒历史，还有他那个黑道的生活。说在他听到分享的时候，我就在他下面坐着看听，那我就仿佛的看到说他以前那个样子。他说他15岁就开始吸毒，后来成为一个毒贩子，后来成为黑社会老大。当时我就在想，像这样的人，神都爱，基督都爱。所以不但让他信了主，而且戒了毒，还成了别人帮助别人戒毒的牧师。我说神的爱是这么的大，这么能够去改变人，那对我来说，对当时听他分享的人都非常大的鼓励和激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的见证，让我们这些众圣徒一同越来越深的能够经历到基督那测不透的爱。当我们越来越经历基督的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这是第二个祷告的结果。我们来看19节的下半节，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怎么样，充满了你们啊，充满了你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一节经文其实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不容易理解。什么叫让神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呢？其实在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使你们被充满，直到神所有的充满。好像听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理解， 用今天的话语来翻译来说，其实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像神，其实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神。就像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马太福音所讲的。很奇妙的是，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和前面第一章的末尾又非常的能够类似。那里保罗在第一章的末了说，讲神的旨意，说是教会是神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这里说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换句话说，那里所说的神的旨意是要教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每一位信徒也要越来越像神。这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祷告的结果是带来透过了解神，经历神的爱，让他们能够活出神的那个生命和神的荣耀出来。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我们可能会说，父啊，求你让我能够爱，能够去爱我身边的人，爱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工，这些祷告好不好？很好啊，很好啊，是不是？但是对照保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保罗祈求的方式却是说，父啊，让他们能更多的认识你的爱，更多经历你的爱，结果呢，他们就可以生命成长，就可以生命成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我给你分享一个见证啊，马上就要结束。所以这个见证是讲到说，有一对，就是我们在三号C会堂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因为原来原生家庭的原因啊，他们的个性就非常的内向，那夫妻俩都非常的内向。那后来呢，他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双双就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和弟兄姐妹之间呢还是不是很熟啊，所以说聚会有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就是什么呀，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当然更别说是参加聚会了，参加那个侍奉了。所以但是呢，后来发生一件事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出生就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所以一出生就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就在那段时间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和爱，那这陪伴他们过去了这一段的时间，非常艰难的时间。他们第一个孩子就是那样，就生了很大的病，所以后来他们这个事情就，孩子后来也都健康就出院，后来就没事情了。那后来他们自己就思想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一群人，我们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心，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我对他们的了解都不是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关心我们，甚至日夜轮流陪伴他们，给他们送吃的送穿的，陪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后来他们想通了，这不就是基督的爱吗？这不就是神的爱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彰显吗？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他们现在很愿意来教会，尤其是搬到湾区以后，来到我们会堂以后，现在他们不单单和弟兄姐妹有非常深入的交流分享，而且性格也很大的改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同工开始服侍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和成长呢？原来的时候他们爱不出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爱，他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爱，没有和爱的源头相连，所以他们很难开放自己，很难去爱出来，爱到别人。而当他们深深的经历了基督的爱以后，这爱是超过人所能够测度的，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们就自然就可以更好的去成长，一直到成熟的地步。其实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我们爱，因为神怎么样，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更多，首先最基本的是能更多的了解认知经历神的爱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安全温暖这个里面，能够去很好的去成长，能够去把这个神的爱能够活出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没有神先爱我们，没有经历到神更多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可以说这是保罗的，以上就是讲到说保罗的祷告的内容啊，内容。那我们很快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去看一看啊，最后的两节。第三章二十节啊，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保罗啊祷告这段祷告的一个结束，也是整个前三章的一个结束。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相信神的这些旨意都要成就。为什么？因为他靠的是谁？谁的能力？是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他不是他的学问大，不是他有影响力，不是他多有能耐，而是什么？因为是靠的是什么？是神的能力。所以他仰赖的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乃是神的大能大力。而且这个大能大力是运行在哪里？运行在每一个信靠他，包括保罗，包括今天在座的你我当中，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大能大力，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这是保罗的信心。所以因为是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运作来成就这些事情，所以在最后一节是说，既然都是神所做的，神就要得到那永恒的荣耀。因为是神做的，所以说呢，神要得到那个荣耀。我想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把啊基本上就看到说，第三点就是保罗祷告成就的保证是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要完成，而不是我们的想法，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两个依据，两个祈求，还一个保证。所以面对今天艰难的环境，他首先求的不是改变他们的环境，而是求父能够刚强以弗所人里面的力量，让基督可以在他们里面住下来，可以当家做主。他进而求的是不是让他们先有爱心，而是求父让他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能够经历基督那无限的大爱，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爱中长大成熟成长，可以越来越像神。他相信这些的成就不是他自己能够做成的，而是神所能做成的，也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笃信这些祷告这些祈求能够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着说保罗的这段祷文可以能够更新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因此在以后的祷告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阿们。好，所以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我们三个会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和家庭。好，我的分享就到这地方，愿神祝福我们。